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故服骑射。战国时代，正当西方的秦国开始向东侵略，而同秦国相邻的魏国、韩国、楚国都失去相当多领土，国势逐渐削弱的时候，在中原北方的赵国因为赵武灵王的改革日渐强盛。赵国在战国初年三家分晋的时候，分到现在山西省中部太原一带同埋河北省中部邯郸一带嘅地方，等于系喺中原嘅北方。由于赵国喺战国初年政局唔安定，经常发生争夺政权嘅乱事，所以赵国对当时列强局势影响好少。赵烈侯嘅时候，曾经用相国公仲连变法，实行选练举贤、任官使能、节才兼用、策度功德等等的政策，即是说政府凭才干选用官吏，不是再由贵族担任官吏，而所有官吏必须以办事能力计算公职，政府开支又要节俭，制定行政的好坏标准来到判断官吏的效率，作为赏罚的根据。赵烈侯死了之后，赵国又发生过几次争位的事件，因此经常受到邻近的齐国和魏国侵扰。公元前326年，赵叔侯逝世，秦、齐、楚、燕、魏五国分别派遣一万精兵去赵国参加葬礼，可见当时赵国的形势十分危险，随时都可能被列强瓜分。而赵叔侯的仔赵武灵王当时年纪好小，仲未能够亲自主持政务，赵国的国际地位因此非常之低。赵武灵王八年，列强都已经相继称王，而赵国仍然未够实力，不敢称王。赵国臣民只是称呼当时的赵武灵王做国君。其实当时连国力比较弱的宋国都已经自立为王了。直至赵武灵王20年之后，赵国强大起来，先至跟随列强称王的，所以后人叫武灵王做赵王。赵武灵王19年，即是他称王之前一年，他率领一些大臣到北方的边疆巡视。
列位大夫，我们赵国的北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过了草原又是什么地方？
啊，微臣刘焕回禀国君，草原的前面乃是无穷之境啊。
无穷之境？为什么叫做无穷之境？
回禀国君，由呢度代郡嘅北边向北行，要越过呢个草原，听讲至少要行一个月。赵国嘅臣民直到如今都未有人试过。草原嘅后边究竟点样，仲未有人知道，所以叫做无穷之境。
原来系咁，刘大夫。
实在，
草原之上有啲咩人居住？
回禀国君，草原之上系胡人游牧打猎嘅地方，胡人行动飘忽，时常入侵我国代郡嘅边境嘅。
胡人，寡人经常接到胡人入侵嘅报告，但系从来都未见过胡人。 更加不知道他们怎样生活。寡人希望深入胡人居住的地方，看看他们为什么可以来去无踪。
国军深入胡地十分危险啊。
危险？但凡做事都少不免有危险的。如果怕危险，样样事都不敢去做，我们又怎会有新的见识啊？
但是、
列位大夫，你们不用诸多议论了。寡人会扮成普通百姓咁，带几位侍卫一齐去，好快就翻噶啦。
国君，万事要小心为上啊。
寡人知道啦。
微臣等参见国君。
列位大夫免礼。寡人未复到各地视察都差不多有一个月了，正想将所见所闻讲给列位大夫听，作为我们日后治国的参考。
请国君训示。
请国君训示。
寡人深入胡地，知道胡人居无定所，靠牧养马、牛、羊、骆驼为生。他们食牛肉、羊肉，饮牛羊的奶，以皮毛做衣服，连居住的帐幕都用皮毛遮盖。煮食的时候燃烧马粪、牛粪，总之一切都是依赖牲口。
胡人为什么会居无定所呢？
因为牲口需要食草，又需要洁净的水源，但是草原之上天气干燥，水源不足，草的生长不够牲口所需，所以他们经常都要带领牲口四处找寻水源和草原。
胡人勇敢善战，来去飘忽，又有什么原因呢？
是这样的，胡人为了行动方便，所以通常几十户或者百几户结成一个部落，各自找寻水源和草原，互不统合。但是草原之上生活艰难，每一个部落之间经常都有劫掠战争，所以胡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牲口财产，又为了抢夺其他部落，他们每一个壮丁都善于骑射，骑马射箭变成日常的生活，连17岁的细佬哥都精于骑射之术。一旦打起仗上来，人人都是精兵，同我们中原士卒比较，当然勇猛得多。他们又居无定所，每逢作战，所有牲口财产甚至帐幕都跟随大军行动，战胜就可以增加财物，战败亦可以找寻新的地方放牧，冇咩大损失。所以佢哋来去飘忽，时时威胁我哋赵国嘅边疆，劫掠我哋百姓嘅财产，我哋都好难防御。
得到国君亲身体察，臣等真系获益不浅啊！
冇错啦，国君真系英明。
列位大夫，寡人经过呢次体察，觉得我哋赵国如果要同中原各国周旋，一定要仿效胡人，改革军队。
改革军队，
冇错。我哋赵国军队唔够勇猛，所以屡次受辱于外国，唔能够喺中原争一日之长短，所以寡人要设法改革。
微臣相国肥义，请问国君如何改革呢？
相国
在。
列位大夫
在。
你们看看、你们入来、
国君，为什么会有几个胡人装束的士兵？
呢样就系寡人要改革嘅第一件。你哋睇下呢几个士兵，着短衫、粗皮带、穿皮靴、用大钩。如果骑喺马上，仲可以射箭，比起中原各国嘅士兵，宽衣博带，骑马嘅时候诸多不便，只能够喺战车上边活动，系唔系灵活得多
啊？胡人嘅装束确系灵活实用啊！
我哋仲可以派遣一部分官吏、大夫、家奴去边疆九原地方开饭，一边屯住，一边学胡人训练骑射。咁我国日后自然有一支勇猛嘅军队啦。
微臣公子成启奏国君。微臣闻说，中国乃系礼仪所在之地，受历代圣贤所教，远方万仪，亦要向中原学习。国君便更先王礼节，仿效万仪服饰。微臣认为有所不便。
哦，公子成有道理，衣服有常礼之制啊！
各位各位，你哋谂下，我哋穿衣服系为咗方便生活，我哋守礼法系为咗方便处理事情。各位，圣人祭礼亦系为咗方便百姓，合乎环境需要。利其民而厚其国者，国家要治理得好，不是坚持一种做法，而是要方便国家和百姓。所以我们不是一定要仿效古人的。
各位，老夫肥儿亦同意国君的讲法，古今情况有不同，远近地方环境有异，不应不理变化的。
相国肥儿就啱啦。当年吴王扶差用大船运兵北上，称霸中原。我哋赵国缺少大嘅河流，只系有山谷。唔通我哋学佢造船同胡人、燕、韩各国对抗咩？
国君，微臣公子成认为，赵国改穿胡服，会被中原各国耻笑。公子成，所谓疑事莫公，疑行无名，有大志的人是不需要顾及别人议论的。
李伟大夫，我们赵国北有燕，东有胡，西有林胡、刘范，又同秦韩连接，中山国位于我们腹心之内，这些国家都兵马强盛，假如我哋赵国冇强兵同佢哋对抗，社稷灭亡亦无可奈何。我国自襄子以来，百几年间经常受邻国侵扰，时时都系希望雪耻。寡人要行胡服骑射，为咗防备燕国、胡人以及秦韩边疆，或者可以报先君之怨添。如果只是知道顺中国的风俗，而不顾先君简子、襄子的心愿，寡人不希望再屈辱下去。
各位大夫，我们为人臣者应该辅助国君，便利百姓。如今国君希望继承先君襄子志愿，开拓胡敌边疆，我们应该支持。
是啊，我们应该支持。
微臣老了，凡事都想不通，不明白国君的意思。但是国君为了继承先君襄子的志愿，微臣怎敢不服从？
臣等遵从国君命令。
这就好了，寡人就下命令，赵国由今日开始，将军、大夫、嫡子、代郡官吏全部改穿胡服，兵士亦要练习骑马射箭。
赵武灵王终于说服了以公子成为首的保守大臣，实行模仿胡人的服装和骑马射箭的习惯，建立一支勇猛善战的骑兵，或者有些人会读做骑兵。他又派兵驻扎在边疆和开辟土地。几年之后，赵国灭了太行山北部，即是现在河北省保定以西的中山国，又进兵今日内蒙古南部，驱逐林胡、刘凡这些部落，设立云中郡和九原郡，亦即是现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和包头地区。呼和浩特以前又叫做睢远城，附近又有归化城，所以又叫做归睢市。自从赵武灵王以来，已经是中国边疆的重镇来的了。赵武灵王的时代，赵国积极向北面扩展，势力伸展到阴山和漠南，成为当时唯一能够同秦国对抗的国家。刚才所提到赵武灵王所效法的胡人，其实就是后来匈奴的祖先。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，战国时代在赵国以北的草原上面活动，不过当时还未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，只是分散成无数的小部落。赵武灵王很喜欢游历，所以在位27年之后，就将皇位传给世仔赵惠文王，而自称主父，或者读做主父。当时赵惠文王还未够10岁，要由相国肥义辅政，而武灵王自己就率领一些将士去西北一带巡察。他曾经由新设立的云中郡、九原郡向南深入秦国，还被秦国人拘捕，但是秦国人不知道他就是让了位的赵国国君，只是将他驱逐。他又曾经在秦氏代郡的时候被刘范王袭击，打了一场硬仗。由此可见，赵武灵王是一个几咁勇武的君主了。不过在赵武灵王晚年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。
臣妾在。
寡人呢几十年来，南秦北狩，都有啲厌倦。
大王，自从大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，赵国由弱变强，又开辟咗唔少疆土，赵国百姓都拥戴大王，真系值得大王高兴啊！
冇错，我哋赵国几代动乱。希望凭寡人的威望稳定翻。
大王千祈不要胡思乱想，大王已经传位给我们的仔王子何，他得到相国肥义的辅助，这4年来没人敢反对过，大王又使什么忧心呢？
吴华，寡人都还是担心。
担心什么？
担心安阳君公子章。
哦，他？
唉，他始终都是我的长子，虽然他娘亲一早就死了，而寡人就改立你为后，又传位给你的仔王子何，但是公子章年纪大，又得人心，寡人恐怕日后有人利用他作乱，到时赵国就无一日安宁了。
大王，如今相国肥义辅助王子何，不是很好吗？
你不知道了，肥义力量有限，反对他的人不少，例如公子成、李对等人对肥义就有异心。如果寡人有咩不测，寡人恐怕 肥儿亦冇办法应付。
哦，听大王咁样讲，臣妾忽然间担心起邯郸嘅情形添。
呢度沙丘宫离邯郸咁远，担心都冇用。
禀告主父，都城有消息传嚟，话公子将等人作乱，发兵杀死相国肥义，公子城同李队等人又率兵攻打公子将。如今公子将逃离沙丘，求主父拯救。
有咁嘅事？你哋快啲跟我上去城楼睇下。
系。
解公子将要咁做，
主父，公子将兵马已经到咗城下，公子城你队嘅追兵就喺后边嘅。
人嚟，快啲打开城门，俾公子将入嚟。
系，打开城门。
请主父交出叛臣公子将，
交出公子将。
你哋快啲撤退！
国有国法，公子将犯咗叛逆之罪，主父你不能包庇，
寡人自会处理。
禀告主父，公子将已经自杀身亡。
自杀身亡？
何位将士，公子将已经自杀身亡，我哋兵困主父，就算如今撤兵，亦已经犯了死罪，我哋唔能够放主父出嚟。如今相国肥义已死，国君年幼，我哋可以把持朝廷，我边个敢反对？
我哋唔可以放主父出嚟，
我哋唔可以放出嚟。
赵武灵王在这次兵变度被围困，结果三个月之后就在沙丘宫这里饿死了。沙丘宫在现在河北省南部的平乡县，即是在赵国都城邯郸的东北方百几里。由于这次兵变，赵国的政权就落在公子城和李队的手中了。当时赵武灵王虽然死了，但是赵国在中原列强之中已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了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